感谢诗班给我们的献唱。那么今天是父亲节，也祝在座的各位父亲们节日快乐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也与我们一同欢喜快乐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我们一同把经文和出处连同念两遍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赐生命气息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脚前，也感谢主赐一颗愿意追求你的心，叫我们心里若有不明白你心意的地方，我们就不甘心。当我们众人这样聚集在你面光之中时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所需用的，有慈爱，有恩典，又有圣灵的恩膏。我们深信你必定要向我们施恩，你定义将你独生的爱子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，开我们的悟性，叫我们真知道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让我们归向你，求主悦纳我们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，阿们。真正的离别，没有长亭外古道边，荒草碧连天的儿女情长，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光无故人的惜别伤感。就在最平常的日子里面，就有人永远的留在了昨天。当我们还来不及道别的时候，人生就已经到了尽头。没有人能够抵挡真正的离别。我们知道真正的离别就是死亡。对于人类来说，死亡是一个未知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一个死亡。因这是一个未知数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何时会离开。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，我们什么都带不走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总以为有数不尽的明天，然而生活的经历终于教会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生命不是越走越长，乃是越走越短，是一个不断消失的过程。若是死亡就是生命的结束，就是永别，那这是何等的残酷呢？这莫大的悲哀怎能不叫我们绝望、恐惧和无助呢？在人生的路上，生和死都是属于生命中奥秘的事情。当我们挚爱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心中的平安恍惚一下就被抽空了，哀痛的心从未结束。这种伤痛是源于我们对挚爱的亲人那一个 爱，因为我们想再爱他，我们也想被他爱，可是他却不再爱了。这叫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遗憾啊！然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死亡不是终点。神在这一节圣经中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一节圣经启示了一个宝贵的应许，原来我们人是可以有永生的，就是神那永远的生命。这实在是叫我们这一群要面对死亡，在死亡迷雾中的人带来何等的安慰，是由衷的欣喜啊！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得着这个永生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永生的应许。第一个方面，我们会来看永生的盼望。第二个方面，唯有耶稣才是永生。最后第三，我们会得着这永生的应许，耶稣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一大点，永生的盼望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永生是最美的盼望。生死离别是我们莫大的悲哀，我们不可能会习惯下一次的离别。当我们面对死亡，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注定要失去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是觉得如何的那样的恐惧和无助呢？然而在今天这一节圣经当中，神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只要信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哈利路亚！这是神的定义啊，神他定义要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说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啊，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好了地方呢，我就会回来接你们到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是主的应许。主说，为一切信他的预备住处，这住处不是临时的宿舍，乃是我们永远的天家。主允许说，在这个天家里，他要与我们同住，他要与我们一同生活。这是主亲口说的，他去是为着我们预备这永远的家，为的就是要我们永远活着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因着在职场上的压力，生活的担子，学业的前途，婚姻的困惑等等等等，我们有着千万个理由叫我们忧虑，叫我们哀愁焦虑。当身心疲惫的我们在世界里的时候，我们竟然忘记了我们还有这个永生的盼望。我们竟然忘记了神他精心预备了这永生给我们。甚至有的时候，这忙碌的世界叫我们忘记了耶稣。我们错误的以为没有耶稣 我们也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着。其实啊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。我打一个比方，有一个囚犯被关在监狱里，明天就要受死刑。那么有一位朋友来看他，觉得他很可怜啊，那么就为他预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然后就对朋友说：“朋友啊，哇，你真可怜啊，明天就要受死刑了，看这里有丰盛的菜肴，你吃吧。”试想，这一位犯人他会开心吗？不会的，因为他明天就要死了嘛。再丰盛的菜肴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或者又有一个朋友来，哦，朋友啊，你真的是好惨啊，但是你不要伤心，我这里为你预备了上好的衣服，是给你穿的。试想，这位犯人会开心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明天他就要死了。再好的衣服、名利、地位、各样的美衣，对他来说都毫无用处。又或者说，还有一个朋友来，朋友啊，你真惨啊，明天就要死了，但是你不要伤心，我这里有一笔巨款啊，是送给你的。请问这位患者会开心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明天他就要死了，所有的身外之物对于他来说都毫无意义。最后有一位朋友来告诉他说：“我亲爱的朋友啊，明天你本来要死的，你要受死，现在呢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，哎，总统已经下令特赦你的罪了，明天你不必受死，今天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，与你的亲人相聚了。”哇，若是犯人听到这一个消息，他是要何等的欢喜雀跃呢？他要感恩流泪，因为这才是好消息嘛。那么请问，谁敢说我们明天不会死啊？啊，当然啊，除非你信了耶稣，否则我们就是那个囚犯，我们都是罪的死囚。那么今天我同样要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，永世的君王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说：“我赦免你的罪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这就是福音，是我们最美的盼望。主要与我们同住，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今天是父亲节，你能想象吗？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他说：“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”我们的阿爸父竟然是这样的爱我们，爱到一个程度，他说我若没有你啊，我就没有快乐，我总不忘记要濡养你。这是神爱的呼唤。 如果我们到市场上买一只羊，一只羊的价格大概是300到400刀。如果你愿意出10000刀的话，那说明什么？这只羊很特别啊，它一定是种羊，否则你不会出这个钱。然而，谁会为这一只羊付上生命的代价呢？我们的父神愿意。那就说明什么？我们在他的眼中是何等的有价值。虽然我们看自己不怎么样啊，但是千万不要轻看自己，因为神看我们是极宝贵的，他竟然付上他独生爱子的代价，那就说明什么啊？说明我们真是他的儿女，因为我们值这一个价。这是我们的阿爸父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点，永生最美的祝福。在叙利亚的南部，也就是当年以色列的北国，有一个很小的村落。村落里直到今天还在讲着阿拉米语。阿拉米语呢，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一部分是用阿拉米语写的，因为阿拉米语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当年那个年代所说的语言。那么这个小村落呢，是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山谷里，其实四周只有几户人家。那么这个小山谷的山呢，也不太高，在山的另外一边呢，其实它就是海。那么村落里有一座小教堂，是用石头砌起来的，但是是非常小的那种小教堂。那么这一座古老的教堂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它叫小灯教堂。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小灯教堂啊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呢，2000多年来，这一座小教堂，它每一个晚上都会点一盏灯。当然现在是用电灯啊，以前是用油灯。而且这盏灯呢，是要亮一整个晚上的。那也没有人会告诉你为什么这样的一盏灯要亮一整个晚上，要这样来耗费。那只是说呢，这是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传统。那么在这一个教堂的里面有一幅壁画，画中是我们的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。那么有一位小男孩抓着主的衣襟流泪痛哭。那么在这一幅壁画的下面有两行字，是小男孩和耶稣的对话。那么翻译出来，就是小男孩说，主耶稣，你不要走，你走了以后，谁来照顾我们这群穷小孩啊？那么耶稣说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回头看。小孩的问话是直接明了，可是耶稣的回答却让人困惑，甚至觉得说主的回答是答非所问。虽然我们没有人知道主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却引发我们无尽的思考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若我们非常憧憬那一颗红日，西斜的景象我们都很熟悉的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 秋水共长天一色。那宁静的致远，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无限的美景。若我们向往这一切的话，我们可以登上这个小山村的小山头，因为在山的那一边就是无尽的美好。然而这一边呢，山的这一边呢，却是非常的凄凉。当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们回头看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在漆黑的山谷中有零星的一点点的小灯光。这些的灯火人家，并且还有一盏小灯教堂的灯，它也亮了。所以在黑暗当中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有那一盏灯在指引我们回家的路。我们众人就像这一盏灯一样，虽然这个灯光非常的微弱，我们就是这一盏灯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成为这样一盏灯，叫我们周遭的人不再害怕黑暗，不再感到寒冷，并且可以吸引世人来走上这条回天家的路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但是在这悖逆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有多少人能够看见这光呢？这光它要指引我们回家的路。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否也有一颗像小孩子的心那样对主依依不舍呢？我们是否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偏行己路？我们看不见神在呼唤我们，在我们的心中又真有多少的期盼主的再来呢？主依然在呼唤我们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就是这生命的光，他正呼唤着我们要离开那死因的幽谷，来就近他生命的光。所以不要再疑惑，只要信，今天你就要出黑暗，进入神爱子光明的国度。正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若没有道路，我们就无所遵循；若没有真理，我们就无可凭信；若没有生命，我们就无法生存。虽然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道路，可是没有一条路可以领我们到父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一条道路，引我们到父神那里。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道理，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条道理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认识神。唯独唯有耶稣是叫我们认识神的真理。世上有许许多多的生命，可是没有一个生命是神的生命。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生命，他有那永生，并叫我们因着他的名可以得着这永生。唯有耶稣
才能使我们脱离今世的黑暗，进入福音的光明和自由。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耶稣，是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大点，唯有耶稣才是永生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，耶稣是唯一的拯救。神在这一节圣经当中宣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从神的宣告中，我们看见耶稣是他的独生子。正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，所以只有耶稣才可以使我们与神重修和好。正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记着说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正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自救，那么更不可能救别人，所以神明确指出，只有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。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来信靠耶稣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独生的爱子，并且只要我们这样信了他，就因着他的名得着生命。那么这里独生的爱子有四个层次的独一，并且是逐一渐进的。那么第一呢，耶稣乃是独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说得很清楚。第二，耶稣乃是独一可靠的救主，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救。第三，耶稣乃是神所赐的独一可靠的救主，因为没有赐下别的名嘛。那么最后，耶稣乃是神所赐在天下人间独一的救主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说啊，我们无论信什么宗教，除非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，否则我们不能得救。因为宗教不能救我们，德行也不能救我们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，也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神向我们的宣告，神定义要差遣他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，将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为的是赎我们的罪。所以圣经说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神明确说，这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可见神定义要拯救我们，可是我们人呢，竟然拒绝他的美意，怎能逃罪呢？我们又怎能无罪呢？神因着他自己丰富的慈爱和怜悯，就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为的就是要赐给我们，来救赎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信耶稣的人已经有耶稣替他担当罪的刑罚，就免受刑罚，免被定罪。而不信的人，他的罪已经定了，必要 死在罪中。所以我们看见唯一的拯救就是信靠耶稣。好，第二点我们看，耶稣就是永生。神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永生是耶稣成就的。那么这话怎么说呢？我们知道不信神的人啊，他们当然也有肉身，他也有肉身的生命，他们不信耶稣啊，居然还好好的活着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他们没有永生，他们没有属灵的生命。唯有相信耶稣领受神生命的人，才能因信神而活的永远的生命，才能得着这永生。那么拿主自己所说的话，主是这样说的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主又说，还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。这些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。那么主还说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哈利路亚，没有一个灭亡。既然耶稣能保守我们，赐我们永生，就说明我们永远不灭亡。因为得救的人必蒙主保守，主也必拯救到底。而且主说了，除了那个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。耶稣因十字架的苦难做了完全的救主，就为还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可见这永生是耶稣成就的，是基督的赏赐。而这永生也是非常的可靠，因为主明说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夺去。那么不仅如此，首先这永生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的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永生，它乃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赐给我们的，并且神的旨意呢永不改变，所以我们的得救也永不失落。那么第二，我们的得救呢不是我们拣选神啊，是神拣选我们，并且神告诉我们说，他的选召啊没有后悔的。所以我们的得救是永远稳固的。第三，我们的得救啊不是因为我们爱神，乃是因为神爱我们，并且呢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哇，神差他爱子来救我们，就救到底哦。那么第四呢，我们的得救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的，乃是按照神的恩典，并且神的恩典 是丰丰富富的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永生是神自己预定的美意。第五，我们的得救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神的大能，并且神的能力是自大的，谁也不能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。所以神所赐的永生是永远坚固。第六，我们的得救不是源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父的赏赐，叫我们得着神永远的生命，叫我们属于主，主也属于我们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，是永不灭亡。第七，我们的得救不是根据我们人自己的情况，乃是因着基督他的完全，他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，谁也不能从基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，而且他总不撇弃我们。所以这永生是永不失去的。那么综上所述，有了这七重的保障，我们信的人在基督里必蒙保守，永远得救。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何等的稳固啊！神定义将基督启示给我们，神叫我们看见基督，就因着信连于基督，也必得享基督丰盛的生命，那永远的生命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三大点，得着永生的应许，耶稣。首先我们知道耶稣是最珍贵的礼物。神在这里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见我们在神面前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罪人，乃是一个要灭亡的罪人，是要灭亡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犯罪可以不被定罪的，可以不必死亡的。那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在灭亡的人看来是何等的愚拙呢？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福音的大能。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正在布道的时候，忽然有个年轻人就站起来，很鲁莽地问这位传道人说，哇先生，你说人人都犯了罪啊，人人都是罪人，而且背这个罪啊如背重担，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罪到底有多重啊？是一斤五斤还是十斤呢？传道人温和地问他说，如果把400斤重的重担换在一具尸体上，请问他会感觉得到重吗？哇，这位年轻人很爽快，直接回答说，当然不会了，他已经死了嘛，他怎么会觉得有重担呢？传道人告诉他，同样一个有罪的人为何自己不觉得自己的罪有多罪恶，有这个罪有多么的沉重，罪的重担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死的。可见罪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死的，是灭亡的。虽然我们自己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，但是我们的神不能没有感觉，他不能放过我们，因为神爱我们， 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死的东西，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我们的神是不要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抛弃我们，他定义要来拯救我们。耶稣是神独生的爱子，是神最不能割舍的，但是神因着爱我们，他竟然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，这是最珍贵的礼物。生命的主将他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，为的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么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叫我们发现啊，我们的罪有多么的深重，重到一个地步，永生的神竟然要用他独生爱子的生命来买赎我们。我们本来是那样的微不足道，神却用极重的代价来救赎我们，叫我们原本渺小的生命能够拥有承受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生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可见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，我们怎敢轻看这救恩呢？那么我们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同样的道理，有人灭亡，有人得永生？原来啊，许多人没有用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。那么为什么用信就能得永生呢？因为这个信啊，就是生命的联合。神明确应许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既然是叫一切信他的，这一切这个词就表明了毫无例外，只要你信靠耶稣就得永生，不信的灭亡。神是信实的，今天这一份生命的礼物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接受就得着，盼望我们能够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。愿我们今天就得着这永生。好，第二点，耶稣永生的应许。主啊，如今我们等什么呢？我们的指望只在乎你，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吗？我们的心如何，其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扪心自问，我们对主的再临有多少的期盼呢？我们是否警醒预备？我们是否在等候迎接我们的新郎呢？我们有为我们手里的灯预备油吗？我们信徒生活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我们背负着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拿着灯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。可是呢，显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啊，无论我们是聪明还是愚拙，我们没有一个例外，通通都在打瞌睡睡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身心疲惫，会出现衰老、生病、死亡。但是就在我们遭遇最黑暗的时候，半夜我们的新郎就来了，他要拯救我们。目的是美国的大布道家， 在他19岁信主以前，他非常的怕死。他4岁那一年，父亲不幸死亡，所以他看死亡啊，简直就是一个什么怪兽。每逢思想到自己啊，前途是那样的黑暗，所以每当想到死亡在追索他的时候，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那么他所住的那一个村庄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呢，若村中有人死了，教堂就会敲那个钟，而且这个钟呢要敲这一个死人的岁数。所以村中每当有人死的时候啊，他就会细细的在那里数，在那里听那个钟声啊，有的时候敲70下，有的时候敲80下，但是有的时候只敲20下，甚至有的时候和他的岁数刚好相同哎，哦，这对他的打击真的有多大？儿时的玩伴就这样走了。他非常的胆怯，所以他觉得死亡冷酷的手啊，在四处搜寻所有的生命。那么他也想到他自己也要死嘛，也要慢慢的步入死亡，度那永远无尽的黑暗的岁月。而且到了墓地更糟糕，在葬礼上看见牧师穿着黑色的长袍啊，手里拿着尘土向着棺盖洒下，悲惨而又沉重的说，尘土尘归尘，土归土，那么简直就是对他自己一个严重的警告。那么后来穆迪19岁的时候，19岁他就信主了，信主他就开始布道，他传道，直到他被主接走，62岁，他忠心侍奉主43年。当他临死的时候，他看见他的妻儿、他的孙子们围在床前，痛哭流泪。啊，他就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呢？你们应当喜乐。”天堂之门已经为我大开，耶稣亲自要来迎接我，我不过只是暂时与你们分离，我们还要在光明中再见。所以他嘱咐完妻儿，毫无痛苦的安然离世。那么拿穆迪自己的话说，地向后退，天向我开启，倘若这是死，何等甜美，如果死是这样的光景，我很愿意死。穆迪的一生从惧怕死亡到向死而生的祝福，他这样说：有一天啊，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，说北田的穆迪死了，而你千万绝对不要相信这个消息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要比现在更加的活泼，我不过是高升了而已，脱离这陈旧的泥屋，迁入一个大厦，穿上了一个死不能摸、罪不能污的身体，这身体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，按照肉身说，我生于1837年，按照圣灵说，我却在1856年才重生。那从肉身生的必要死去，但那从灵生的必永远活着。来吧，亲爱的，信靠耶稣，今天你也能得着这永生的应许。 好，我们一点点的小结。耶稣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名，只有耶稣是唯一从神而来的大有能力的名，能够叫人得生命得永生。耶稣的名才是真正能够医治人身体疾病和拯救人灵魂独一的名。我们的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，是叫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可以领受神儿子的生命，就有那永远的生命。这永生不是等我们死了才得到，乃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就得着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耶稣宣告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的道路引进基督的真理，叫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永生。所以我们深信信奉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。神宣告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独生的爱子就是这永生，这是神爱的应许。神的应许从不落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只要你信，现在就必得着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将永生就是你自己启示给我们，感谢你不放过我们，叫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使我们在你面前的盼望得以成全。啊，主啊，谁知你受的刑罚我们竟得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你说你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得得更丰盛。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叫我们因着你独生爱子的名得着永生，将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平安喜乐赐给我们。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，阿们。